七桃花果子的核，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。秀梅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哎，这桃核留着这孔，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？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，这有啥说处？我说，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。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，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，化为一片邓林，也就是桃林。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，解了后人饥渴。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牵连，所以桃木就属阳，鬼属阴，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。秀梅说：要这么扯，那马齿菜也辟邪嘞。听九奶奶扯云话说，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嘞。问他是啥关系，他吭哧了一下说：哎呀，我可传不好这话，老人家给你家镇着宅呢，你听他讲个原汁原味的不好。又是在嫩老袁家。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，肯定是觉得自己抖了个机灵，就都笑了。香梅扒着一根枝条正笑着，袖管突然滑下来，就露出了上臂的红印子，青青紫紫的。他连忙松开树枝，把袖扣扣紧。我方才想起来，自从认识香梅，就没见她穿过短袖衣服，这是头一回看到她身上的伤痕，便用眼神试探。他却躲着不接，纠结了片刻，我便决定不问。有什么好问的呢？既然人家不说，外人可以在背后说千百回，但当着面儿，人家不说，就是不好主动去问。这条交际规则在哪儿都适用。有自我安慰着想，近些天宝水有青梅的粉丝每天都能长大几十甚或过百，最吸粉的就是香梅，他家的生意也红火得很，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论，七成也都该收敛些了吧。回到家，九奶正在院子里坐着，对着小菜园儿，清明前后种的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都正旺旺地长着，生菜、香菜、薄荷也在边边角角葱葱茏茏的一片青翠。大英进院子就掐了两根黄瓜，边吃边说：
嘿，这菜地整天被好泔水喂着就是壮啊，再过些天该种的就是白菜、萝卜、上海青和黄心菜，天冷了正好吃上。
他去年种多了黄心菜，到后河的集上还卖到了两三块一斤呢。我便问他：
常听你们说后河集在哪儿嘞？就在后河嘛。
大英逗我一下，自己先笑了，说道：
比咱村靠外，就在来咱们宝水的路边有个岔口，走个十来里就能到。
后河是三县交界，东西又多又便宜，以前没有车的时候走半天路也要去那里赶集呢。看九奶眯着眼坐得安静，大英便也逗他说话：
这啥时令种啥菜，应天对地，是不是呀，老太太？哎，有个菜名曲子，你不是记得可清？咋唱着来着？唱唱呗。
沉默了片刻，九奶就开了腔：正月菠菜青零零，二月栽上羊角葱，三月韭菜见风长，四月莴笋扑棱棱，五月黄瓜一身刺，六月护瓜弯长弓，七月茄子嘟噜挂，八月豆角拧成绳，九月泥塘起莲菜，十月萝卜硬挺挺，十一月白菜扎成捆，腊月元岁还成精。
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，百听不厌。无从听到原版，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他唱得极度变形，他抑扬顿挫，拖着长腔，其实已经不是在唱，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。土话的味道很浓，音质和他的人一样干枯苍劲，却又牵肠拉肺，每一个字都在扯，从心里往外扯，把满当当的心扯空，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，从心外往里塞，把空荡荡的心塞满。大英还挑刺儿说：
哎呀，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。
九奶只是笑。我又问他马齿菜的典故，他闭目想了一会儿，方才说道：
也是啊，听老辈人说的，后羿射日头，不是射掉了九个，还剩一个。这个日头啊，可精，趁乱躲在了马齿菜下头，马齿菜呀就护着他。日头多烫啊，把他的梗烫得红彤彤的，梗里头流的可是他的血嘞，他的血都成滚水了。可他死忍着护着日头，就这么着，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。为了报恩，打那儿起，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，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嘞。和在西掌一样，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，如一尊小佛。有时无事，我便也依着他坐着，也不说什么，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。赵仙儿在我们的门口铺了个挂摊儿，我们这边安静着，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，滔滔不绝，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儿，说命第一，运第二，风水第三，积德第四，读书只能排到第五。说阳宅阴宅都重要，一定要比一比的话，那阴宅更重要。阴宅选得好，子孙后代辈辈都好。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，都不会多兴旺。也给人相面，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眉高于眼，这就是富贵相。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，是祖上福音，嘴角往上翘的也好，笑不笑都翘，这叫自来喜。说人家牙长得好，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，定会长寿。 都是过路客，听了便罢，一般没人当真，也没人抬杠。唯有一次听他夸一个女人，说你这个人很果断，宁愿站着死，不愿跪着生。那个女人却不满道，说胡说瞎扯，我可不愿意站着死，我是宁可跪着生的。便引起了一片笑声。还有一次没什么客，本村的几个人围着当听众，他说这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，为啥活得三六九等啊？打个比方，是男是女就各说，在解放前男女天差地别，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。再好比同样是男的，有的生在船上，有的生在车上，那也各说。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儿，可水是财呀，生的硬实，一辈子不缺钱花。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，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，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。众人频频点头。张大包的媳妇从边上路过，突然问了一句，
你嫩会算，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？
赵仙儿就阴下脸说，
哼，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，哄骗了俺们。
大包媳妇说道，
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？
赵仙儿便恼怒道，
这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，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，一是积德的人，二是缺德的人，存心好看别人笑话，那也是缺德呀。
一直以为九奶的日子清寂，无儿无女的，再是有人缘儿，可不也得清寂着？却不曾想到，常会有人来看他。路过顺便进来看的不计数，专意来看他的几乎每天都有。白天是外村来的多，黑里是本村来的多，跟商量好似的，今儿他来，明儿你来，虽是零零落落，却也流水不断。来说说话，所有人都这么说，来了也是各说各话，岁数都是五十靠上的，即使有年轻人也是陪着长辈来的，坐在一旁百无聊赖地刷手机等着。那些当爹娘应爷奶的人，在九奶跟前说话的口气还像是个孩子。九奶听得多说得少，常常就那么坐着沉默着，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样，说的人似乎也不觉得，仍旧说着。说着说着，他就又搭上了话儿，似乎一直在醒着一样。一天下午，来了个很老的男人，有不那么老的儿子陪着。九奶喊他八，他的脸上却有两道大斜疤。左脸一道，右脸一道。说了好一会儿话，方才走，边走边擦泪。九奶一直把他送到门口。回屋之后，我问他，疤脸上的疤是什么缘故？他说道，还是闹日本的时候的事儿。咱这里呀，往北去， 不是山西临川。临川县里啊，有国民党的队伍，老是派人到县里送情报，跟咱八路军一起抗日嘞，打鬼子嘞。那时候啊，正逢着滚荒年，村里出去要饭的人多，这空屋空窑也多。他们有时候路过咱们村儿，就找个空屋住一夜，歇个脚。出事儿的时候是五月，天开始热了。十来号人从山上背了些东西，也不知道是军装啊还是粮食。夜里啊，就在东掌找了个空屋歇。谁知道这鬼子就盯着上了山，在旁边的坡上啊架好了机枪。那些个兵啊睡得沉呀，一直睡到天放大亮。领队刚把队伍招呼齐整，这坡上子弹就打了下来，就都慌了，到处跑。那再跑也是活靶子，可怜了那些孩儿们。听说啊，只有俩人捡了命。我说，那其中就有八，他也够命大的。九奶说，八不是兵里头的，他是去临川那边要饭回来，路过咱村儿，在东掌歇业。鬼子在坡上放完了枪，就进村儿到家户里搜人。他躲不及，被一个鬼子找见了，鬼子一枪托就砸在他的头上，砸得他呀满头是血。那鬼子在屋里头搜了一圈儿，没搜着啥，路过他的身边就又补了一枪才走。这一枪啊，打穿了他的脸，把他打了个昏死。那几天老九也去临川要饭，还没回来。我是躲到没了动静才敢出来去保水泉打水。八那个时候啊醒了，他血头血脸的往泉那边爬，在半路碰得他这个血人咋能不照应嘞？我就把他呀安置到了家里，揪了点草药给他治伤，好歹算是救了他一命。我比他大，他就认我当了姐。那个兵种里埋的就是那些人吧？村里人呐，看这个坡上嫩多的尸体，就找了块地方，挖了个大坟坑，埋下了那些孩儿们。想来那些孩儿们死活都在一块儿就伴儿，在地底下也能暖和些。哎，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儿，老家在哪儿，爹娘是谁。人既伤到了咱这儿，那咱哪能不收留啊？也吃不着咱的，也喝不着咱的，咱们能给孩儿们的就是这一把老黄土，叫孩儿们入土为安。这给自家上坟的时候啊，顺手也给他们捎送点钱，叫他们在那边也有个花销， 总归都是有爹娘的人。爹娘啊，也是整日里悬心惦记着的。要是知道孩儿们就这么没了，那可不是该心疼死了呀。突然想起了爷爷的衣冠冢，听父亲念叨过几次，说想去找找他的坟，到底也没去成。我的爷爷，这个名叫帝少公的人，当年也是和战友们一起牺牲的，和战友们埋在一起，在地底下也确实能暖和些吧。当地的老百姓也会给他们捎送点钱吧，应该也是会的吧。他忽然叹道：“哎，爸呀，这是最后一回来看我了。”我问他咋就能认定是最后一回，他说没听说，水自在月自圆，夜老自落人老自知，时辰一到啥都是清亮的。